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8月2号，公元2014年9月2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达兰萨拉入行论教授，又有两名诺奖得主为尊者抵制和平峰会，冈玛巴教导藏人师生重视慈悲的价值，尼泊尔藏人庆祝萨迦仁波切70华诞，瑞士藏人开展请愿活动促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结束了为期3天的入行论教授，前来听法的信众都对尊者的法会进行了感恩。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什么代表永州给马达娘们肯定省长说七个月吧。
今天9月26号上午，东南亚传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以般若波罗蜜多咒归纳了佛法的宗旨和修持方式。在教授完入行论的第九品智慧后，尊者再次向信众们阐释了第三品受持菩提心中的重点。尊者强调，我们能够获得人生接触佛法非常可贵，所以要学习修行佛陀教法，升起菩提心，祈愿自己能够不去浪费获得的宝贵人生。如果对自己有信心，那么就去接受菩提戒；如果还没有信心，那么做到升起菩提心便好。此次法会完成了入行论第七品精进和第九品智慧的教授，尊者向信众们作出承诺，将于明年的传法会上继续教授剩下的第十品回向。此次东南亚信众传法会主办方的一名成员就3天法会后的心得向本台进行了介绍。
我们很高兴今年是第8年我们负责这个法会。每次看到达赖喇嘛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教诲，他的那个慈悲心都很有启发性，所以就是今年很感恩很感动。
一位第一次参加法会的信众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我觉得这整个经验都是非常好的，如何帮助人们可以过得更好，还有就是我们学到了就是有慈悲心可以让社会更好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这次的机会。
从美国前来听法的中国作家兼人权活动人士唐璐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在20多年后再次见到尊者感到很开心。唐璐还透露，自己当面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由尊者担任整个中国精神领袖的请求。
昨天尊者接见了40多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信众，看着他们对尊者的那种虔诚是非常感动。他们说他们为了来这次吧准备了4年，然后其中有个中年男人他说我们来孝敬您老人家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兆头。今天见到尊者的时候呢，临别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希望你当我们所有人的领袖。他说可能啊，以后回去以后可能当一个道德领袖吧。我也希望他回到西藏，给不光是藏人，还有在那片大地的所有的人举行这样的法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南非政府为避免激怒中共，拒绝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后，已有6名诺奖得主抵制在南非举办的世界和平峰会。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年度高峰会预计下月13号开始将在南非开普敦市召开， 而南非执政党屈从中共政府的施压，再一次拒绝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核发签证。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和藏人社会的谴责。继四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达赖喇嘛尊者共同碑格将在南非举办的世界和平峰会后，又有两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拒绝出席该峰会，以表达对南非当局的抗议。诺贝尔女性倡议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中共政府对若干国家施加政治压力，阻止达赖喇嘛出访。实际上，达赖喇嘛主张非暴力谈判解决西藏问题。深远达赖喇嘛尊者抵制南非世界和平峰会的六名诺奖得主分别是：美国反地雷人士乔迪·威廉斯、伊朗人权活动人士希尔林·埃巴迪、利比里亚和平运动领导人莱伊曼·古博伟、也门记者兼权力活动人士塔瓦克·卡尔曼、北爱尔兰社会活动家马奎尔和国际反地雷组织。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举办的《西藏我们的故乡》展览活动上，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冈巴仁波切发表讲话，教导师生们重视慈悲的价值。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周三9月24号和25号，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冈巴仁波切应邀出席了正在该校中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名为《西藏我们的故乡》展览活动，向该校全体师生发表了讲话，教导大家秉持生命同等的理念，重视慈悲价值。西藏儿童村苏家学校主管索南次举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冈巴仁波切此次行政的相关情况。他说，响应藏人行政中央感恩达赖喇嘛年的呼吁，苏家学校计划了一整年的系列感恩活动，而本月24号和25号，冈巴仁波切应邀出席了正在进行的西藏我们的故乡展览活动。索南次举继续介绍说，本周四25号，冈巴仁波切以重视慈悲的价值和缅怀恩德为主题，向全体师生发表了讲话。仁波切教导大家对所有有情众生应持生命同等的理念，重视慈悲的价值，善待所有生命。随后，冈巴仁波切还与苏家学校教师们举行会面，表示该校大部分学生来自西藏境内，他们离开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来到这里学习，因此希望教师们作为这些学生的再生父母，要怀着慈悲精神教育培养好他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流亡藏人和当地佛教徒于昨天9月25号庆祝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70周岁华诞。达赤仁波切在庆典现场教导信众要发扬利他精神和环保意识。下面请收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尼泊尔 IBI 国际佛学院和当地各萨迦寺院于昨天9月25号在位于加德满都的塔兰寺中隆重庆祝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70周岁华诞。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庆祝活动上教导信众开展利他事业及环保的重要性。达赤仁波切表示，佛祖释迦牟尼84000法门的宗旨是慈悲精神，藏传佛教更是提倡利他精神。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能够放生救济贫困， 帮助发展文化事业，广结善缘，随喜赞叹。听说大家时常进行着这样的布施，也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同时大师忍不起向聚会民众强调了环保的重要性。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流亡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前开展下跪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首的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当局与藏人代表展开和谈，缓解西藏严峻局势。本周三24号，旅居瑞士各地的数十名流亡藏人青年利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7届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的机会，聚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公楼前开展长达7小时的下跪请愿活动。参与此次请愿活动的瑞士流亡藏人宁波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当天的活动情况。他说，在瑞士藏人协会的协助下，旅居瑞士的24名流亡藏人青年开展了这一下跪请愿活动，其目的是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关注最新一起的藏人滋粉抗议事件和西藏康区石曲县许巴村和平请愿藏人遭中共军警开枪镇压等的事件，向中共施加压力，促使当局遵守国际人权法，停止对西藏为首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权高压政策，并通过与藏人代表展开具有实质意义的和谈，改善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宁波表示，开展请愿活动的同时，向当地民众，尤其是华人游客们，散发了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和西藏问题的传单，受到了大批民众的支持。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从早先王立雄先生的《天藏西藏的命运》提出西藏问题，然后中国流亡学者曹长青先生的独立是西藏人的权利，薛伟先生独立与统一是选择题而不是是非题，再到陈破空的西藏自古不属中国，另外还有莫莉、于大海、蔡永梅、陈维明、陈维健、蔡楚、胡平、苏小康、唐丹红、朱瑞等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在尊重西藏历史、理解藏人共同记忆的前提下，介绍西藏的现状，对中国人了解西藏问题贡献非凡，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和藏人的交流铺平了道路。因此，藏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更加广泛，从认可西藏历史地位，再到西藏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等等，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和藏人朝相互了解、尊重、互信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这样的交流也在影响着中国境内知识分子关注和了解并思考西藏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ust a little.